加州101，大家好啊！上来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中东往事的第一集改版了，因为之前有这个时间上的限制，说不能够超过二三十分钟，所以这个就比较短啊。但是咱们这次和蜻蜓 FM 的这个编辑也商量了一下，就把这个时间就突破掉了。所以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每周都在更新的中东往事，每一集都从二十来分钟扩展和加强到了40到50分钟，这样可以保证大家听得舒畅，听着过瘾，听得明白。所以咱们回过头来也把第一集以这种形式重新的录制了。重新录制以后的第一集时间在将近啊1个小时。这样的话这个时间长了，里面装的内容就多了。也使得咱们有时间啊能够把这奥斯曼帝国300多年的这个衰落历程一一细数而来。除此之外呢，我也把配乐的这个工作收回来了啊，由这个咱们这方面来做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能够保证这个配乐的质量。我相信从最近啊1个多月的这个更新上来看，大家也能够听得出来，这就像软件更新一样，是吧？这个 1.0 版本不是特别的理想，没关系，咱们升级成 2.0， 而且这个升级对于已购用户来说是免费的，并且这个第一集是免费试听啊，大家可以到蜻蜓 FM 啊搜索加州101，就能够找到中东往事，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个第一集。3个世纪的衰落，奥斯曼帝国从鼎盛到没落，好吧，咱们这个废话就说这么多。今天的这个长节目啊，其实是一个短片的合集，是这几天在绝大多数人都被关在家中的时候啊，咱们在加州101的微信公众号中连续10天更新的一个短节目系列，咱们也就把它叫做十日谈啊，里面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故事和一些零散的感想啊，因为在这次疫情之中啊，也的确帮不了大家什么忙啊，就给大家闲聊一些故事听。短篇节目啊，本来只是在节目这个微信公众号中才有的啊，但是这次情况特殊嘛，我想着把它也放到平台上来，让更多的老听众可以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可以有的听啊，是吧？算的是聊以慰藉。咱们在之前的短节目里头也聊过这个被关在瓶子里的魔鬼啊，渔夫与魔鬼的这个故事，其实啊，放到今天来讲也是这样的道理。咱们就不再在这里再重复一遍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这个找来听。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聊以慰藉嘛，是吧？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呢，也好让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中短篇节目的品质啊，是吧？这个质量怎么样？所以也就有了这个合集。大家现在听的是一个上集，一共由这个十日谈系列的2、3、4、5、4个短片组成，它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这4个短片，第一个是在家工作的秘籍啊，第二个是故事两则，第三个是一杯价值百万的水，第四个是中国电影奥斯卡，关于奥斯卡的感想。然后大家很快会听到下集，里面有6、7、8、9、10另外的5个短片，好吧？那咱们啊，现在就进入正题，让咱们开始吧。加州101，大家好，这是咱们短篇十日谈这个系列的第二集。相信很多朋友这辈子也没休过这么长时间的假啊，自从这个年前到现在，很多人还没有这个复工，很多学校也都把这个开学的日期滞后了。而且现在这个企业啊，这个迫于双方面的压力吧，一个是这个疫情啊，另一个就是市场，对吧？因为今天这个的确啊，这场疫情对中小企业、对小微企业啊，这个压力十分的大，所以很多企业现在要求员工啊，就干脆，如果这个不能从老家回到啊这个北上广深，那么至少是就现在就在家工作吧。甚至很多朋友已经回到啊这个自己的工作的城市了，但是这个企业仍然要求说你别出来啊，就在家待着啊，咱们在家工作，远程办公。其实就在年前咱们在群里群聊的时候，那个小年夜夜谈的时候，还有朋友问过说这个在家工作什么感受，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家工作已经有好些年了。要说到我说真正在家工作的这个经验，要从我上上家公司开始说起啊，那得也是10多年前了。我10多年前的时候，那家公司就提供了这种在家工作的条件啊，甚至我当初有一周之中有个小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家工作。而从2016年开始呢，到现在啊，我这家公司就是干脆啊，连这个本地的办公室都没有，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只要在线就可以。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在座的绝大多数朋友们啊，不排除有个例啊，但是这个绝大多数朋友们应该对于在家工作这件事情来说啊，这个都没有我有经验，所以咱们在这一期里头就聊一聊如何在家工作，在家工作的妙意。但说到这儿，咱们先不妨说一下这个工作模式的演化，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因为在我上学的时候啊，大概上大学的时候吧，我看过一本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书很经典，因为是软件工程学方面的这个两本经典巨作啊，一个叫做《人月神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另一个叫做《人剑》啊，《人剑》不是人很贱的那个人剑，也不是这个人见人爱的人剑，而是这个它的英文叫做 Peopleware， 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人的剑。这个剑是零件的剑啊，说白了就是人是零件。这个书有年头了，我因为我当初看的时候是90年代看的，但这个书真正的出版应该是在80年代中期或者80年代末左右出版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书基本上是描绘了就是当这个计算机工程学刚刚出现的时候，或者是编程这个工作刚刚出现的时候，当初的那些啊，这个从业务角度出发，那些管理人员和公司是怎么来构建自己的团队，构建自己的办公室的。其中有一章专门讲这个，我记得啊，我也不记得不大清了，这个很早很早以前看的书。但是啊，在当初那个年代，也就是这本书著作的，咱们说他这个写成于80年代末，但是真正流行于90年代啊，和到2000年这段时间。所以那段时间的时候啊，这个公司啊，就是对于软件公司和对于这个高科技公司，它的这个办公环境是遵循这本书的。这个书里头介绍说，这个办公环境应该什么样呢？就是应该是团队和团队之间隔离开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因为你有一个独立功能的啊这样的团队，你最好是把它封闭起来啊，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啊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这样的话你们之间开会讨论问题不会打搅别人啊。这样的话，因为分散精力，这本书里头在说分散这个员工的精力是成本很高的，所以不要分散这个其他不相干人的经理啊，你们要开会，你们就在你们自己屋开会，你们讨论在你们自己屋讨论。所以在当初啊，这个办公室的格子间，都是那种，这个格子间都是比人高的，站起来是看不到对面的。北京第一批跨国企业和包括当初的很多这种国外这个公司驻中国的办事处，或者说分公司啊，分支机构吧，啊，他们在北京的当初的那个办公楼里头那个格子间都是这个原则的，也都是这样的，就是你站起来是看不到对面的，这个封闭性非常的强，甚至在员工有些这个员工的单独的格子间里头，你进去后它有一个门，你可以把自己的门拉上啊，这个就完全封闭的一个空间。这个样式的格子间我在这个北美南部地区啊，这个就传统企业里头前几年的时候我还看到过，就还是这样的，一看那个都已经非常老旧了，就是那种格子间。但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变了呢？是大概在2000年之后到2010年之间啊，这10年的时候，这个东西变了。就 Peopleware 那本书里头所说这个东西就不再流行了。流行什么呢？就是这个格子间呢，就变成什么呢？就是你坐下去看不着对面，你只要站起来就能看到对面，就变成这样了。这种理念是对当初的啊这个 Peopleware 里头所说这种封闭型团队的一个这个改进啊，说什么呢？就是说你坐下来的时候是封闭的啊，你们说话不会太影响对面，虽然对面能听到，但是也还好，因为即便是那种一人高的格子间，你在这个格子间里说话，对面其实也能够听到啊。所以呢，现在就变成这样，就是说你坐下来的时候，你们这个说话，或者说你在你的座位间里打电话，这个声音不至于直接传到对方的耳朵里头，呀，也还好啊。你要，但是这个好处是什么呢？那这种矮的格子间，就你要是找你的这个同事或者说你 team 团队里的其他人的时候，你只要站起来你就可以啊看到他，你就可以跟他直接说话，这样的话就提高了你的这个沟通效率啊。这样的工作间在国内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过啊，或者说也都就在这种工作间里工作。但是这种工作间现在也不流行了，流行什么呢？是工厂式的了。到了2010年以后，就2010年以后啊，在硅谷，在湾区，在洛杉矶，这些高科技公司高科技企业里头，他们现在流行什么样呢？就是不再是这种矮的格子间了，就干脆连格子都没有。我见过的这个，就我所经历的，就是新的办公楼里头是什么样的，就是比较夸张的，就是一个像 大工厂一样的，像一个大生产车间一样，非常高的棚顶，然后这个一个平层，就一个大平层，非常非常广，在里头你可以骑自行车，然后就是一排一排一排一排一排的座椅，四五个办公桌拼在一起，就是一个小的团队啊，所以这个大家都是挨着坐，自己的那个座位或者说自己的那个书桌啊也变小了，你与对面和旁边的这个同事都是没有任何隔离的啊，就你们就是电脑屏幕对着电脑屏幕，或者是笔记本对着笔记本啊，每个人的空间变小了，然后人员密集程度变大了，没有任何的间隔了。这首先来说当然是出于成本考虑啊，像这种厂房模式的啊这个办公室，首先来说装修成本非常低，然后你没有格子间了嘛，那个隔断的那个钱也都省了，桌子也变小了，可以往里塞的这个人也多了。但是你总得有个噱头，你不能说这东西我就是为了省钱才整成这样的，对不对？这个噱头是什么呢？现在说完全放弃了格子啊，这个原因是因为，就这样的话团队合作效率是最高的，就是我有什么事儿，我转个身我就可以跟我的这个 teammate 或者说我的这个同事啊就可以开会，就可以商量。对面坐的两个人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格子阻挡了啊，你想说什么直接就可以跟对面说，不需要站起来了。有的时候最多也就是团队之间有一个小屏风啊，这个把一个区域用这个小屏风把它隔出来，但是其实那个小屏风也就最多起一个装饰作用，没什么太大用。但这个团队如果要开会或者搞什么活动，那怎么办呢？去公共的会议室啊，这个公共的会议室很多，像这样的厂房型的办公室里面有很多这个公共型的会议室。公共型的会议室，这个会议室全部都是落地玻璃，没有任何的这个私密性可言，你就进坐在那个会议室里头，这个外面的人一走一过把你从头看到脚，那个会议室里头的灯比外头还亮。我也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说这种会议室经常就像那种橱窗型会议室，是吧？你这个就有点像这个百货商店外头摆的那种橱窗，这个人坐在里头像被展览一样。这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工厂型的办公环境。除了现在实体的办公环境在不断的变化啊，这个公司内部的这个装修风格也在不断的变化之外，另一种这种虚拟型的办公环境诞生了，就是这种远程办公啊。这种远程办公大概是在2000年以后啊才真正开始流行的，因为在那之前的话啊，这个技术条件也不允许。但不是说在那之前就没有在家办公的人啊，这个有很多的职业在当初早在那之前就是自己在家办公，那些比方说作家，对吧？咱们说的是需要跟人合作啊协作的这种虚拟型的办公互动环境。到了今天呢，在家办公这个事情啊，至少在北美，我相信在国内其实也是这样，已经不是一个什么很神秘或者说是这个听起来很奇葩的这种物种了。很多人啊，这个对在家办公很反感啊，很多人对在家办公很向往啊。但是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啊，首先来说我想说一点啊，这个值得肯定的啊，咱们得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在家工作。咱们这里说的可不是一天两天啊，咱们这里说的是常年在家工作。我这里有一个例子啊，这个具体化来说，第一次参加工作的人不适合在家办公。可能有朋友会说啊，那可能是不是因为他这个自觉性比较差或者怎么样啊，不是因为这个啊，所有在家工作的人自觉性都不强。但是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说第一次参加工作的人不适合在家工作呢，因为你刚步入社会，或者说你刚从学校啊进入到工作岗位，这个你有很多东西你需要 build up， 你就你自身的东西你需要建设啊，这种自身东西和自身能力啊，这种各方面的这个建设，除了你的技术能力和专业能力之外，这个东西你需要建设，你需要积累经验。但是更多的我觉得是一个 social 的能力，就是这个社交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在家工作你很难培养起来啊，或者说很难快速的培养起来这种社交和与人沟通的能力。这就远不如你有一个实体型的办公室，你和你的同事天天混在一起，是吧？这个早晨的时候可以互相打个招呼啊，这个谁帮谁带个早餐什么之类的，或者带杯咖啡。中午的时候可以大家一起出去吃个饭啊，开一个这个午餐会什么之类的。晚上的时候，如果是这个家里没什么事儿的朋友们，或者是单身的，你可以出去一起啊，这个喝点酒啊，聊聊天什么之类的。刚刚参加工作的朋友啊，你需要这种啊，这个与人多接触啊，去把你从学校里头所学不到的一些东西，通过这种不断的与人沟通，把它建立起来。但是你如果在家工作的话，你就很难培养起来，因为 在家工作嘛，是吧？你想找一个人，你只能通过这个协作软件去找，比方说即时聊天软件啊，像什么这个 Skype 免费的啊，还有 Slack 啊，还有什么 Jabber 什么之类的，就是总之吧，你只能通过这种东西去找别人。而通过这种文字交流，如果你缺乏交流经验的话，或者缺乏沟通经验的话，这种文字交流是很难培养起你的这种能力的。而在绝大多数的工作岗位上啊，这个沟通能力是起到一个非常决定的因素。除了你专业能力之外，沟通能力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甚至有的时候这个沟通能力比专业能力还重要啊。所以如果一个年轻人，就是当然了，这个大家都是年轻人，我也是啊，这个但是你如果第一次参加工作，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这个与同事朋友与同事老板啊，这个 teammate 啊，就等等等等啊，就甚至你不认识的陌生人，你要去找一个其他部门的什么人，这样的，你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这个经验的话，那你的确不适合在家工作，或者说在家工作这件事情啊，不利于你个人的发展。但是如果你有了5年以上的在实体办公室里工作的经验了啊，那么相对来说，这个在家工作就开始有适合你的地方了，也不是绝对的。所以对于在家工作来说如果大家的下一份工作在找工作的话，这个对方或者说公司方offer 你说可以在家工作，你不妨先问一问自己，说自己是不是需要在沟通方面做更多的培养，或者说你日后的工作的发展方向与沟通相关，与项目协调相关。那如果你的经验还不够，这方面的经验还不够充足的话，那你是不是要这个考虑考虑。咱们在这里先对比一下，说在家工作与在办公室工作的好与坏啊，咱们就简单的对比一下，闲聊嘛。要说在家工作好处，那就自然不用说，是吧？你不需要任何的交通啊，你没有任何的交通压力，你早上起来不会一睁眼就想我要去挤地铁，我要去堵在高速公路上，是吧？然后哎呀，你要早上起来先洗个澡，把牙刷了，梳梳头，然后等等等等啊，可能有些女生捯饬一遍，这个更麻烦啊。这个你不需要任何这些前提的准备工作，你只要起床，然后把电脑打开，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这是在家工作的好处。可是你想想，如果在办公室呢？在办公室也有好处。首先来说，在办公室一般来说不用加班，是吧？或者说怎么说呢？这个加班不会加的，在家比在家工作加得多。哈哈，这个我是有深有体会。这个、我曾经在这个我住的地方离我公司有80公里远啊，这个我每天来回通勤要开160个小时，160公里的车。那个时候因为我坐这个公司的班车啊，到点我就走啊，不需要任何的加班，我电脑甚至都不拿回家。但是你要在家工作那就不一样了。在家工作那你就只能说什么，你这个事情必须得今日事今日毕啊，或者说你这个事情干不完的话，你没有任何的借口。所以你别看你省出了通勤的时间，但是你通勤的时间省出来的那个通勤时间很可能都被用在了你的这个工作上，当成了你的加班时间。再回头来看，你说这个在办公室工作啊，有的时候你这个公司啊有一些福利待遇非常好，你办公室有个茶水间，茶水间里有一个便利店啊，里面应有尽有，零食啊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我上一家公司其实就是这样啊，的确那茶水间其实就是个便利店，里头有各种饮料，各种的水果，各种的零食，各式各样的这个茶，各式各样的咖啡啊，应有尽有，都是免费的啊，随便吃随便喝啊，这实在是太爽。而且公司还有这个食堂、健身房都是免费的，24小时开放。像这样的公司其实在这个加州有很多很多，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啊。我甚至我的就是上家公司也是这样。那个甚至更夸张啊，在茶水间里还有这个红酒和白酒啊，就是那个葡萄酒，哎，还有啤酒，各式各样的啤酒啊，两个冰柜啊，里面全都是各式各样的啤酒，随便喝。还有这个游戏室啊，这个游戏室里头也是，但我不玩游戏，我已经看不出来是 PS 几了啊，什么反正有 PS、Xbox、Wii 啊什么之类的，就各式各样的游戏，还有架子鼓、什么吉他什么的，就放在那儿啊。这个你要想玩，你就可以去玩。所以先不用说你在这个办公环境里头你有多享受自己啊，咱们就说你在这个非常轻松愉快的一个办公环境里头，你可以结交很多很多朋友，这个是你在家办公啊没有机会能够做到的。但是你要是在家办公呢你可以省钱，在家办公你基本上你看你不用买衣服，是不是？你没有必要买新衣服，你只要买点袜子、内裤啊、这内衣什么的就可以了。 没有通勤费用啊，没有吃喝应酬费用，在家吃，在家喝啊，这个成本实在是太低了，对不对？所以你也不用羡慕说啊，这个有些公司的福利待遇非常好，但你就这些东西你省下来的钱，你可以自己在家搭建一个便利店。所以如果啊，你像我一样在家工作，那么咱们聊一聊说在家工作的这个秘籍啊，都有哪些呢？首先来说啊，我告诉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第一点什么呢？就是起床就刷牙啊，不然肯定忘。不信你就试试啊，这个东西这是个真理，所以一定要记住啊，起床就刷牙啊，不然肯定忘。第二条秘籍啊，就是无论你开几次冰箱啊，里面是不会多东西的。所以没必要，没事就溜达厨房一遍，然后开一次冰箱看一看。你的那个东西是不会变多的，没人给你补货，除了你自己以外。这个也是个啊定律啊，这个我已经实践过无数次了啊，我开过无数次冰箱，发现里头东西还是那样。第三条秘籍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电脑是用来工作的啊，手机才是用来玩的，或者是你看什么片的，是吧？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电脑啊干啊一些没用的私事，一定要做到公私分明啊，工作就是工作啊，这个私人的东西就是私人的东西。这不是开玩笑，我曾经我们公司啊，就有过一个啊这个傻小子干过这样的事情，结果你知道这个有这个共享的软件是吧，这个是互相 share 屏幕的，开会的时候结果哎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哎，这傻小子最后啊被开除了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个死规定啊，如果你要是干了，无论你的表现有多好，无论你怎么怎么样，如果你这个事情啊，做着这样的事情，那就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就直接被开掉了。大家知道那个浏览器现在啊都是有记忆功能的啊，你要是你在开会的时候跟人家共享屏幕是吧，你随便在浏览器上，你本来要上一个公司的什么网，结果你一敲，哎，他那个记忆功能如果要是掉出来了的话啊，会让你很难看。这是第三条啊，公私分明啊，一定要做到，这个公司的电脑就是干工作的，就是公司的事儿。第四个啊，秘籍啊，就是要学会自己做咖啡啊，这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对于在家工作的你来说啊，一定要会自己做咖啡。当然了，对于这个干脆不需要咖啡的人来说很好，你也别学着做咖啡啊，咖啡这东西上瘾，最好你要不喝的话，最好就别碰。但是对于平时就喜欢喝咖啡，就是你这没有咖啡，你可能这一天你就工作不下去的话啊，你一定要学会自己做，因为你在家工作啊，本身就是为了方便，你没必要，你还噔跑出去啊，去咖啡店买一杯咖啡，这就太这个效率太低了，这样的，所以一定要啊，这个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啊这个冲咖啡的方法。现在网上有很多种方法做咖啡啊，这个你喜欢用什么你就用什么，用什么方法有的是。我最近啊比较喜欢用的，这个就是那个法亚的那个壶，这个是最简单的啊，对我来说，当然也是最便宜的方法啊。这个好的咖啡机那就上万的也有，是吧？这个普通的就是那种这个滴漏咖啡壶啊，美式的那种，那也有几十块钱的也有。所以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好咖啡和不好的咖啡喝起来啊，这个当然口感上有区别，但是功能都是一样的。所以出于啊成本，出于你自己的这个效率，大家可以做合适自己的选择。但如果你常年在家工作的话啊，那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最简单最快捷的这个做咖啡的方式，不然的话你天天搞天天搞，就这一件事就烦死你。哎，这前四个了吧，哎，还有一个啊，就是要学会这个控制饮食和适当的运动。大家别小瞧啊，天天这个去上班这来回啊，有的时候你走上几公里的路啊，反正就是通勤的这个距离，大家别小瞧这个距离，这个距离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日常的运动量啊，就维持你这个身体指标的运动量可能就够了。但是如果你在家工作啊，那你这个屁股永远都在椅子上，这个是基本上你的运动量真正是能让你出汗啊，能让你全身这个血液加速流动的这样的运动量几乎为零，如果你不运动的话。所以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啊，你要是在家工作时间一长，如果你不注意啊这方面饮食和运动的话，这两方面的话，很快你就会发现啊，你这个健康状况就会下降。而说到运动，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啊，你一定要去找一个公共的健身馆。 因为现在这个疫情啊、当前就你就别顶风作案了，对吧？更何况、日后就算没有这个疫情了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就是说你一定要报名参加一个健身馆。可能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如一般来说在家工作的人，你总有一个自觉性的，如果你能够自觉性很高的在家工作，你的效率都不低的话，那你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自觉性用在这个监督自己的这个健身工作上。在健身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在家也一样可以完成。这个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是吧？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呀、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有氧的也好，无氧的也好，在家你也可以都完成啊。所以你只要坚持去做啊，只要你有这个自己的一块地儿，坚持去做你的运动就可以了，至少就比不运动强啊。这个因为你在家工作呀，这个有的时候会让你很无聊，人一无聊的时候会怎么的啊，是吧？有的人喜欢咬手指头，有的人喜欢嗑瓜子，有的人喜欢吃点花生，有的人喜欢吃个甜食啊，吃块巧克力，吃个饼干，吃个 muffin， 吃个 cookie， 吃，再加上你平时在家啊，你也不需要穿什么所谓的什么正装啊，甚至连牛仔裤你都不用穿，哎，某一天的时候你突然这个要出个门，穿一个你日常啊常穿的牛仔裤的时候，你发现套不进去了。所以咱们说在家工作在很多方面它的确是一个挑战。哎，这以上咱们说五条了吧，再往下说一个啊，就是与真正的工作相关的。我觉得在家工作最重要的是你能够做到快速响应，快速回应。如果有人在即时聊天软件上找你，你能够做到这个及时的回复啊，快速的响应，就是即便在你忙的时候你能跟人说一声，说稍等啊，我现在忙一会儿啊，这个回给你。这个对于建立你的这个 reputation， 就相当于你在同事之间的这个口碑吧，啊，会很好。而这些好话早晚会传到你老板的耳朵里。而作为老板呢，这个你就忘记一件事，就是微管理啊。就这微管理这件事情，如果是对于在家工作的你的员工来说，你就彻底放弃吧，你就不要搞那些所谓的微管理啊，什么几时几时上线，几时几时下线，是吧？你要干什么，你平时说要汇报什么这些东西，就你这些东西就放弃吧啊，不然的话只会逼疯别人，弄傻自己啊。这个微管理这个东西是要不得的。但如果你真要管，因为也不可否认的确有一些工作是需要微管理的，那么这如果真是需要的话也不是没有啊，即便在北美也有很多公司用这种监控软件来做这个微管理。但是我说句实话，这个微管理都是扯淡，我所见过的所有的微管理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或者说真正的效果。最重要的还是你找到一个这个合适的人啊，这个人才是重要的。所以招人是有成本的嘛，咱们之前也说过，是吧？招人的成本非常大，企业想招一个合适的人不容易。别看这么多人找不着工作啊，这个但是企业有很多的企业在疯狂的找人，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那行了，咱们这一期啊就到这儿吧，是吧？我这个聊的也不少了啊，这个我得去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啊。咱们明天啊再见，感谢大家收听加州101的短片节目。加州101，大家好，今天是这个咱们十日谈的第三天啊，也是元宵节，大家其实好像应该已经过完了，我这边还是元宵节，不知道大家这个冰箱里有没有去年的元宵还没吃完啊，今年的元宵又剩下了。但是咱们今天呢，不聊元宵啊，也不聊月亮，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很简单啊，是这样的，在我刚到蒙特利尔的时候，我就选了一个景色比较优美的老年公寓来住。这个老年公寓就坐落在圣路易湖边啊。这个为什么选择老年公寓呢？这个老年公寓非常的安静，首先来说， 然后呢，这个设施非常的好啊，这个老年公寓就是这样，它的下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啊，这恒温的游泳池，一年四季都可以游泳，而且还有24小时免费的这个健身房，然后水呀、电呢都是不花钱的，全部都包括在房租里，而且大家知道加拿大嘛，啊，这个冬天非常的冷，这个老年公寓的供暖呢，什么其他的这些东西都是不用额外付费的啊，到冬天的时候还有地热啊，这个非常的暖和。另外呢，这种公寓一旦这个有一些设施出毛病，比方说下水道堵了呀，比方说啊这个热水不够热呀什么之类的，你只要找他的这个管理人员就可以了，很快就可以解决。老年公寓非常的好啊，但是前提得是人家愿意收我。也比较巧，正好就这个地方啊有位置，而且这个景色正好是面湖的，非常的漂亮啊，到晚上的时候还能看到这个夕阳在这个湖面上的日落，非常的美。但是当然了，你的这个前提是你得不介意，因为这样的老年公寓一般有位置，都是说明之前住在这里的人已经是吧不在了，所以这个位置才空出来。我是不会想这么多啊，这个当然有些人可能这个怎么样，反正我总之我就搬进去住，住了一段时间我是很满意的，因为非常的干净啊，非常的安静，就这两点我觉得就没什么可挑的，而且空间也相对来说还可以，还凑合吧。就我的观察来看呢，这个楼里的90%以上的就我的邻居都是退了休的啊，剩下70-80%都是年龄在60岁以上的。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说在北美一般都什么样的人会搬到这儿来住啊，就搬到这样的老年公寓里来住。大家知道在北美啊，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啊，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会买一个啊房子是吧，但是等你的孩子都各自这个成家立业之后，这老两口身体越来越老了以后，再去维护这个房子的成本呢和体力上来说都实在太耗了，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就选择把这个房子卖掉啊，卖掉以后换成存款，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这个什么养老金啊，然后搬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老年公寓里去住。这样的话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维护啊、水电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都不花钱，而且非常的便捷，只要交租金就可以了。老两口嘛，或者说是这种孤寡老人啊，他也自然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在这样的公寓住就足够了。更何况啊，像这样的人都很有钱，你想把自己的房子卖了，然后又有一大笔养老金，这样的人一般来说，这些老年人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一年总有几个月是在外面玩，比方说去迈阿密呀、墨西哥呀、啊太平洋的什么小岛啊、加勒比的一些岛国呀。我的这些邻居们经常就是这样，一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就飞走了。但是这样的公寓是没有人照顾你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如果岁数一旦太大了的话，会搬到这座 nursing house 里，那种就是带这个护理人员的护工带护士的，这样的话就属于养老院了啊，不是老年公寓那种。那个你要站在门前，大部分的那些老年人你看出出进进的都是腿脚不是很灵便的了，大部分人都坐轮椅。哎，这话题就扯远了啊。这个总之吧，我在这公寓住的非常的满意，但是有一天突然白天的时候啊就停电了啊。大家知道我这个工作是不能没电的，一旦没电我就歇菜了，彻底什么也干不了。我本来以为呢说等一等，它这个线路有问题，可能一会儿就来电了。结果我在屋里干坐了半个多小时，这个电还不来。我就到这个走廊里看啊，到走廊一看，这个走廊有电，电梯有电。哎，我敲了敲隔壁啊，这个各个的门，就发现大家屋里都没电。那没办法呀，那没电那就不能工作了呗，是吧？我就拿手机跟同事说了一声，我说我这停电了啊，这个工作不了了，我下去溜达去了。我就下到这个 lobby 啊，也就是一楼的大厅，坐电梯下来。等我下来的时候，我发现一楼的大厅里已经聚集了一些这个老头老太太了。在那聊天我就凑过去凑过去一说大家都是说没电了没电了，没办法，只有大厅里这儿亮堂是吧，是大落地窗在这看着，大家都在这块坐着。我就找了一个这个沙发，我就坐在那儿了。陆陆续续的有一些老头老太太又下来，而有一些人呢这个干脆待的没意思，就出去散步去了。所以这个厅里的人相对来说是越来越少，最后呢就剩下那么两三个人了。我身边的这个沙发也空出来了，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就在这块看手机。没过多大一会儿从楼上下来了一位这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一眼瞅上去的话岁数已经是相当的大了，但是走路呢还算 还算利索啊，就不是那么慢慢吞吞的，至少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就是下这个大厅的这几节楼梯的时候，相对来说有一点那么颤颤巍巍。下来了以后，就坐到了我的这个旁边的这个沙发上。一坐下来以后啊，第一句话就说：“哎呦，你好年轻啊！”给我乐够呛，然后就跟我聊起来了啊。这个聊天嘛，就基本的寒暄，然后就问说哪儿的人呢，干什么的，怎么怎么样，从哪儿来的，怎么怎么着的这些。我发现这个基本上啊，哪儿的老年人都是这样的啊。这个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美国的、加拿大的，基本上都是这个老年人比较喜欢，了解你说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干什么的。老年人也不会感觉到任何的这个对你有任何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 shy 是吧，就是这种害羞去问你说不好意思我不想问你的过多的这个私事。这个老年人都没有这个我发现呢，尤其这个岁数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当然了，这个从另一方面讲啊，这个老年人也都非常友善，非常对人有这种热情。但是我不好意思问人家多大岁数你知道吗，但是瞅着这老太太岁数可是不老小了，我瞅着得有个80多的样子。老太太还挺逗，问我什么星座的，我说我白羊座的，她说哎呀，那你这是火呀，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总之吧，聊了一小会儿以后，啊，她就突然问我一句，她说，你猜我多大岁数了？我说哟，我说这怎么好猜是吧？我说我要是说实话的话，我觉得你大概看起来的话有70到80左右。然后老太太就乐了，老太太说呀，那个我呀已经96岁了。说实话，他跟我说他96岁的时候，真是给我吓了一小跳啊！因为我的确没想到说这个人已经96岁了。在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跟我聊过天的人里岁数最大的，96啊，1920年代出生的人呢。我说我真是无法猜到，说你是这么大岁数，96岁了。他就轻轻一笑，他说：“你猜我在这个公寓里住了多长时间了？”我说我还真是猜不到了，要这么算的话我哪知道，但我知道这个公寓是1970年代建的。他说我是1977年搬到这个公寓的。他跟我说96岁的时候我吓了一小跳，他跟我说他1977年搬到这个公寓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后背都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我说1977年呢，为什么？因为1977年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他就已经在这个公寓里住了，一直住到现在。老太太说1977年的时候我的老公去世了啊，所以呢我有一个朋友啊，这个跟我说这个公寓很好啊，新盖的公寓，说不如咱们都搬到一起住吧，这样的话这个互相有个照应。我来了以后一看，觉得这个公寓各项都很好，景色也不错，所以我就住进来了，这样的话和我的朋友们还有一个伴儿。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就望向窗外，他说结果呀，我住过来以后7年之后我的朋友就去世了。然后他接着说，他说1996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和我的妈妈同一年去世了。我说那你有这个孙子辈的亲人吗？他说我的女儿呢这个生不了孩子，他说我的儿子呢不想要孩子，养了很多的马，在纽约州养了很多很多的马。但是呢他接着说他说我的儿子呢2016年的时候也走了。我能感觉到说这个老太太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说这个有一种悲伤在心里，她只是在叙述。我说那你的这个身体啊健康状况是真不错。她说是啊，她说是，她说你看我啊，我3年前呢还能从这儿徒步一路走到图书馆。她说的这个图书馆是当地小镇的图书馆，并不是蒙特利尔的，那老远了。但当地小镇的图书馆开车也得10分钟到15分钟才能到，所以大家想一想这路程得有多长。然后他接着说，他说我现在不走了，因为我的医生告诉我不可以啊这样走这么远的这个距离了，所以我现在只是在湖边溜达溜达。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我根本就不怕啊。他说能有什么呢，他说我已经这个岁数了，我走也好不走也好啊又有多大的区别呢。他说我每天上床前啊这个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上帝啊，你就别让我明天再醒来了，我准备好了，你把我带走吧。他说我每天晚上都在想这样的事，但是我每一天早晨都会醒来。他说我每一天都在这样等着，我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哎，这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故事。 我从那个公寓搬走已经很长时间了，从那之后也没再见过这位老太太，但是我对她的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我跟她聊完，我就想起什么来了呢？我就想起我高考的时候的那个作文了。我高考的时候那一年的这个作文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当初的试卷要求是说啊，可以写成议论文或者是小说题啊。我当初这个高考的时候我选的就是小说题，我到现在还清楚的记得我当初是怎么写的，在这里不怕丢人啊，就跟大家随便说一下啊，本来也是为了解闷嘛。我当初是这样写的，在2099年的某一天，在第三医院的一间手术室里传来了一阵欢呼声，世界上首例记忆移植的手术成功了。医生们在最后一刻将一位正在进行抢救的这个高龄的数学家的记忆移植到了一位7岁的已经进入脑死亡状态的孤儿的大脑中，整个手术很成功啊！医生们为这位7岁的孤儿取了新的名字，叫做亚当。我写这一段的时候脑子想的是这个陈景润，因为在这之前的前几年陈景润刚刚去世，而且这个高考前那一段我就一直在看什么呢，看新世纪福音战士。哎 anyway 啊，这个接下来这个剧情是这样的，过了一个星期亚当苏醒啊，这个亚当苏醒之后呢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医院里，医生们对他这个呵护有加，给他最好的病房啊，最特级的照顾，但是就是不让他啊这个出门，不允许他对外界有任何的联络。终于有一天这个亚当实在是受不了了，亚当就找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就说我要这个给我的家人打电话，因为我还有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我想见他们，我想跟他们说我还活着。项目的负责人一开始只是找各种理由拖着他，但是终于有一天项目的负责人也对亚当啊这位眼前只有7岁的小孩失去了耐心，他对亚当训斥道，说你为什么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你到底有多大，你还是不是之前的你，你的老婆现在都快70了，你的儿子的儿子都比你大，你觉得你老婆会认你吗？你觉得你的儿子会认你吗？他们认为你已经死了，你的确也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要以现在这个样子去打扰他们的生活呢？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不如好好想一想你之前没有完成的课题，把你之前没有完成的课题完成，把你之前没有攻克的难题攻克，这才是你应该做的，用你的本子用你的笔继续你的课题，这也才是我们做这次手术的根本目的。你不要忘了你的第二次生命，你的这一条第二次生命是由我们给你的。说完啊，这个项目组的负责人摔门而去，把亚当继续关在医院里。此后的一段日子亚当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要求，但是一个月后亚当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亚当的记事本上只写了一句话，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的家人，失去了他的亲人，失去了他的朋友，失去了他所有一切的一切，那么他的记忆还有什么用？医生们对亚当的尸体做了全面的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原因，最终将亚当的死因归为手术并发症。哎，这个就是啊，我高考时候的所写的作文。最后面并发症这个词是我当初啊高考前也是看这个织田裕二，就是演东京爱情故事的男主角演的一个另一个电视剧日剧，叫做这个回首又见他，我在那里头学到的。跟这个老太太聊天我就想起啊这件事儿来了，顺便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一个电影啊和这个两件事很像啊，就叫做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和这个类似啊，也很好看，如果大家啊这个没看过的话，我也推荐说找出来看一看，挺有意思的一个电影。这不现在正值周末嘛，大家啊，不过现在也是啊，这哪天基本上都是周末。那好吧，咱们今天啊就聊到这儿吧啊，这个闲话不多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欢迎大家留言啊。感谢大家收听加州101的短片节目，咱们明天接着聊。 加州101，大家好啊！今天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聪明的人办了一件傻事，而这个傻事却毁了他一辈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事儿还得先从美国的一家连锁快餐企业说起。美国呀，是连锁快餐企业的这个温床，因为这里有很多人干脆不会做饭。你说快餐这有什么呀？不就两片面包，中间夹点火腿，加点菜，然后就一三明治，你就可以吃了吗？哎，就这样，很多人啊也不会做啊，甚至也懒得做。主要原因之一呢，就是这个北美的快餐实在是既方便又便宜啊。这个好吃是肯定的，但是健康不健康那是另一回事。所以在北美，这种快餐企业可谓算得上是遍地开花。大家耳熟能详的什么麦当劳、肯德基啊、必胜客、棒约翰，还有什么汉堡王啊，这些在中国都有，但是还有很多在美国很出名啊，但是在国内，在咱们中国国内并不为这个广大人民群众所知的。其中之一就是这个 Chick-fil-A。这个 Chick-fil-A 啊，我看有人翻译成叫做什么福来鸡啊，我看这应该就直接翻译成叫鸡飞呵呵 Chick-fil-A 了。Chick-fil-A 啊，顾名思义，你就能够看出来说这家这个连锁店就是以做鸡闻名的。这家连锁企业在美国的这个南部各州非常多，因为它起源于佐治亚啊，就在南部州做鸡的很多啊。但是 Chick-fil-A 做鸡啊，有三点非常出名。第一点就是啊，多汁。这个 Chick-fil-A 做鸡非常的啊，这个 juicy， 就是它的那个鸡非常的嫩啊，别的这个店的鸡就比不了。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服务态度巨好。那个 Chick-fil-A 的服务态度那是出了名的好啊，这个他的那个店里头的那些服务员永远都是哄着你来，就这种服务态度你搁中国搁日本都不稀奇，但是在北美非常的少见啊，就是这个服务员简直就把你当成啊这个真是上帝一般啊。这家店的这个服务态度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咱们国内的那个海底捞一样，就是都已经被神化了，竟是各种传奇，网上有各种段子啊，这个没事大家可以找来看。比方说这个服务员给你三明治的时候没有给你调料包啊，你就跟他说你怎么没给我调料包呢，这个服务员给你表达歉意啊，简直就能给你帮你把车啊顺便给洗了。甚至这个有的那服务员还会手语，竟然啊，就是简直了，就各种不可思议。总而言之一句话，服务态度奇好。大家要知道这是一家快餐店的啊，虽然它的这个各项快餐的价格比麦当劳、肯德基什么之类的要贵上一些，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廉价的快餐店，一餐也就是十美元上下的这样一个快餐店啊。你说如此便宜，你花十块钱吃鸡的同时就还能享受上帝般的服务，你说这样的店能不火吗？当然你让你的这个快餐服务员能够这个保持这样的态度，你首先得给人家足够的这个钱，对不对？Chick-fil-A 的服务员的工资也要比啊这个麦当劳、肯德基啊、什么必胜客呀、邦约翰呢等等等等这些要高上一倍。麦当劳、肯德基啊，这个七八美元一小时的时候啊，这个 Chick-fil-A 啊能配到15美元以上一小时，所以这样才能服务态度好嘛啊，这是第二点。而最后一个 Chick-fil-A 众所周知的一件事，就是它的啊这个反 LGBT 群体的啊这个非常明显的态度。反 LGBT 啊，这个翻译过来，如果有朋友还不知道什么是 LGBT 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就简单的啊这个理解成反对同性恋。当然，这个 LGBT 不光是同性恋，里头要细说的话可以分成很多，咱们在这里就不多表述啊。总之，这家公司啊，在这个长久以来，几乎每年都要向这个反对这个 LGBT 群体的那些慈善基金会捐上上百万美元，专门用在反 LGBT 的啊各种活动上。这家公司是一个咱们刚才说了是佐治亚啊这个出身的公司，而且这家公司的老板或者说创始人啊是非常这种根深蒂固的那种啊这个南方的浸信会的基督徒。他的这些捐款呢，每年上百万的这些捐款之前都是保密的啊，结果在2012年的时候被捅出来了。这个事儿引来了啊这个舆论上的一片哗然啊，当然这 LGBT 群体也非常的生气。而就在啊这个2012年的这一年，咱们这位故事的主角啊，这位聪明人登场了。为什么说他聪明呢？首先来说，这个人的名字就非常的聪明，他叫 Adam Smith 啊，和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同名同姓。 而他当初的工作啊，和这个经济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他曾是亚利桑那州啊一家公司的 CFO， 他当初的年薪在2012年的年薪有20万美元之多。这个工资在今天的加州也算得上是这个上等中产阶级的这个工资收入，何况在当初2012年的时候啊，在亚利桑那州啊这样的一个州，20万美元可是一个非常高的工资。所以咱们今天说的这位亚当斯密先生啊，他绝对是一位聪明人，不然他拿不了这么高的工资。另外呢，这位亚当斯密先生呢，也是一位从心地上来讲的好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除了他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之外，他还另外收养了两名孤儿。所以从这一件事情来说啊，这个大家也许能够看到亚当斯密先生这个内心的一面。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既聪明也算得上是善良的人在2012年大家都在反对这个 Chick-fil-A 的时候，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傻的事，以至于毁了他整整的一生。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在2012年的夏天，当这个 Chick-fil-A 反对同性恋的这件事被曝光了之后，美国媒体上的舆论在一致抨击 Chick-fil-A 的时候在这个成千上万的各种团体、各种社会组织、各种这个 NGO 都在谴责 Chick-fil-A 的时候，这位亚当斯密先生就在这样的一天中午突然跳上了自己的这个汽车，开向了自己公司旁边的一家 Chick-fil-A 快餐店。他打算干什么去呢？他打算就要一杯免费的白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当他开到了这家快餐店的时候，他掏出了手机，开始对自己录像。他在这个录像中说了，他说我就要一杯白水。我在这个 rush hour 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快餐店最忙的时候，我要去排他的 drive through 的就是这个就是开车去点餐的这条路，是吧？我要去排这个位置，去浪费他们的时间，因为这个水是白水是免费的，那我就管他要白水，我要浪费他的时间，这样他就可以少挣一点，这样的话就能够表达我对这个 Chick-fil-A 的这种这个愤恨。而当他开到了这个 drive through 的这个窗口，点餐的这个窗口的时候，迎接他的是一位长得非常怎么说呢，和蔼可亲的这么一位女服务员，白人女服务员。然后他上去，他就问，他说我要一杯这个免费的白水这个女服务员说没问题就很快就把他的这个白水拿来了，而且笑容非常的这个憨态可掬。然后这位亚当斯密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一杯免费的白水吗？这个服务员说，我当然我不知道啊。然后亚当斯密先生就说因为你们这个快餐连锁店是一个仇恨团体，你们仇恨同性恋。很明显呢，这个接待他的这位女服务员呢是经过培训的，因为这个马上这个女服务员说出来的这个话听起来是非常的官方的，但是这个女服务员的态度是十分十分的好。这位服务员说我不这样认为，先生，因为我们公司对待每一位客人都是十分平等的。然后亚当斯密说，你们就是这种仇恨团体。但是女服务员说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这种事情是相对的。亚当斯密就接着在这个手机里就打断他的话说，你们就不应该把钱这个捐给反同性恋的团体。然后女服务员的那个表情就相对来说比较尴尬，就说先生，我对咱们两个之间的这个谈话现在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然后亚当斯密说，我很理解，那你把水给我吧，我拿我的水走。然后这位女服务员就把水递给了他同时说了一句话，说我非常荣幸为您服务。亚当斯密说我很高兴这个我占用了你们的一点资源从你们那儿得到了一点免费的这个资源，这样的话我可以这个让你们捐更少的钱给这个仇恨同性恋的这些团体。这位女服务员就一直说我们非常高兴服务给每一个人。亚当斯密就说，我根本就不能理解你怎么能在这样的一个公司里这个工作呢？这个公司简直太烂了，非常的可怕你应该去一家更好的公司，你这样的人应该去一家更好的公司祝你有美好的一天这正在要走的时候他又来一句，他说，你知道吗，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并且我不是同性恋，我就是不能够看你们反对同性恋，你们就应该消除这种仇恨你们就应该消除这种仇恨。 边说就边把车开走了。而至始至终啊，这个录像中这位女服务员的这个表情都是尴尬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微笑。这位亚当斯密先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后啊，这个感觉非常好，觉得他终于出了一口恶气，然后他就把这个手机录像发到了 YouTube 上。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啊，这条短短只有2分20秒的视频在传到 YouTube 上之后即被疯狂的转发。视频发送完毕之后啊，这个亚当斯密并没有当回事，他就去转头去干自己的工作了。可是不到啊这个几个小时之后，前台打来了电话，说亚当，你到底干了什么？你知不知道现在公司的这个语音电话已经被打爆了？他一头雾水，他说怎么了？我干什么了？就是因为你那条 YouTube 视频。亚当斯密这才意识到自己惹了祸，赶快去上到 YouTube 上把自己的那条视频删掉了。可是为时已晚呢，他的这条视频已经被浏览了无数次，被转发了无数次，甚至有人已经把它拷贝下来，又重新的啊经过自己的频道发到了 YouTube 上。而就在当天的这个下班之前，下午4点钟左右的时候，公司的 HR 也就是人事部门打来电话，通知他说公司上层已经决定要将他开除。就这样，这位亚当斯密啊，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就失去了自己好好的一份年薪20万的工作。然而这还没有完啊，这个身为高材生和优等生的亚当斯密找一份差不多的工作其实并不是很难啊，所以他很快在本地开始这个面试起来。可是本地的公司啊，亚利桑那的所有公司都拒绝录用他。实在不得已啊，亚当斯密举家啊带着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搬到了这个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份同样是 CFO 的工作啊，年薪啊这个薪水也不错，也非常的好。结果不到2个星期就被公司的这个高层发现他就是曾经那个视频中的亚当斯密，所以很快也将他辞退了。从那之后，随着啊这个亚当斯密骚扰 Chick-fil-A 女服务员的视频在网上疯狂的流传啊，这位亚当斯密再也没有找到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他不得已啊卖掉了他的房子，卖掉了他的这个豪车啊，最终全家搬到了一个啊这个旅行车上。大家如果看过葛优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不见不散吧啊，那个片里头葛优不在最后他不就是住在这么一个这个拖车上嘛啊，其实就是这样，这个 RV 其实就是这种旅行拖车上，这个是非常廉价的一种居住方式。亚当斯密一家六口啊，不得已就这样度日，到最后就只能靠这个领食品券啊，这种免费的食品券来维持啊这个生活。亚当斯密就这样从一个年薪高达20万美元的一个公司的 CFO 一落到人生的谷底，再没有机会再爬起来。由于他是这个被开除的啊，所以他的这个除了 cut 掉他的这个年薪之外，他的未兑现的这些股票啊，这些股权也都被收回了。所以股票期权加上他的工资大概加到一起得有他损失了啊这个100万美元左右。所以他之后写了一本书，就叫做一杯价值100万美元的水。这本书在亚马逊的差评率18%。其中一条被点赞最多的差评上写道，首先来说，我不觉得作者拥有自己的立场是一件错的事情，他也有资格去为他的立场所抗争，但是作为读者，你仍期望从此书中可以看到他对此事有所悔恨，可惜的是并没有，没有任何的悔恨。哎，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有多种的角度啊，多种不同的立场去解读，我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评论了啊，把它留给大家去感受吧。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收听加州101十日谈的短节目，咱们明天接着聊。加州101，大家好， 哎，就在昨天晚上啊，这个第92届奥斯卡获奖影片这个名单出炉了。韩国电影《寄生虫》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获得了四个大奖，并且突破了好莱坞的这个玻璃天花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事啊！我当然了，我也看到有一些朋友这个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我觉得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也好，我觉得韩国人啊，或者说离我们这么近的这个亚洲人，哎，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啊，他们的这个电影啊拍出来的电影能够被国际上所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是韩国电影的进步，也不是亚洲电影的进步，而是西方世界的进步。西方的主流媒体和主流平台终于可以把目光集中在自己文化之外的世界之中去了。我真心的希望说，通过奥斯卡这一次把四个奖项颁给这个韩国电影或者说一部亚洲电影，可以使得在文化上相对自大的这个西方世界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文化偏好向东方移移，这样才可以更加的丰富自身的文化吸收更多的外来的这个文化元素的营养。所以这一次韩国电影的得奖，不光是对韩国电影，对亚洲电影界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个利好，更多的也是对美国本土尤其是这个西方世界的这个文化向多元化发展带来一个更好和更丰富多彩的前景。所以我现在期待的是下一届奥斯卡也能够有东方的电影这个再次获得如此的殊荣，或者说是这个吸引更多的目光。很多人说你看看人这个韩国电影是吧，你看人家这个这么点一个小国家拍出了这么好的这个电影这么有内容的东西，为什么中国的国内的这个电影做不到呢这个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很简单，就像前一阵儿这个国内流行印度电影的时候是吧，很多人也说你看人印度的电影拍的那么好，为什么这个咱们国内就拍不出这个如此的电影呢这个答案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就如同这个中国足球为什么就不行一样这个答案所有人都知道，就如同皇帝的新装一样。中国有10好几亿人口从来不缺能人，不缺有才能的人，不缺有才艺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不缺人咱们之前在长节目里头这个说过这么一个数据，就是中国的这个高智商的人口，如果你按这个这个智商在120以上算高智商的话，中国这个高智商的人口加到一起比整个加拿大的总人口还多，光是拥有超凡头脑高智商的人这个放到一起，这个总数就比西方的一个国家总人口都多那你说像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在各行各业不做出点彩来，不做出点彩儿啊，不做出点彩来，不优秀不当领头羊，是不是你都对不起这个如此优秀的人口？所以这个中国在一些科技行业呀，在经济方面呢领先这个慢慢的后来居上，我觉得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这个文化市场不一样，这个文化市场它不是你努力你使劲儿它就能上去的。这个道理很多中国人都懂套用一句这个我最喜欢的同样是奥斯卡获奖影片的就是那个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里头李慕白周润发说的那句话，就是就好像这个手是吧，你把手攥紧了你就什么都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就是一切。这个文化发展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道理。中国电影不是没有这个所谓的黄金时期和或者说黄金时代吧，或者说白了就是发展最好的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文革结束之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人的思想在很长一段这个文革时期被压抑的许久是吧，到了这个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个突然放开了，社会上的一切基本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个思想突然得到了解放，像芙蓉镇黄土地、牧马人、红高粱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数不胜数。而80年代的这股强劲的势头一直推进到90年代中期，像什么《霸王别姬》啊、《活着》呀、《秋菊打官司》这个，再有像《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电影。我知道我在这里说这些，很多 年轻的朋友，或者说至少是比我年轻的朋友，可能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东西实在是老掉牙了，我们现在谁看这些东西啊？那这个我能理解，但是电影这个东西吧，它是它说白了就是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这个东西是没有过时与不过时的，电影无非也就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啊，这个只在于你这个故事讲的好不好啊，好不好看，不在于你这个故事老不老。况且有的时候只要这个故事经典啊，这个会有不同的讲故事的人来重新讲这个故事，就像有不同的电影版本是吧，就像傲慢与偏见是吧，你说都拍了多少版了啊，最近又来一版啊，这个傲慢与偏见。所以这就说回到电影的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故事本身啊，你这个故事是不是吸引人，这个故事是不是能够说到大家心里去，是否是对现实的写照啊，才能决定说你这个东西能不能变成一个经典。所以说那个时候才真的是说中国电影啊真正发展到了一个黄金时代。有人说现在才是真正啊这个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你看现在这个对电影的投资啊，院线的上映啊是吧，这个各种科技手段等等等等。但现在这个不叫黄金时代，现在是中国电影的钞票时代，或者说中国电影的票房时代啊，这个票房好，钞票赚得多，不代表你那个东西是货真价实的真金，对吧？电影的商业化这无可厚非啊，但是问题是这样，就是你这个商业化是否健康。前一阵儿啊，那个崔永元爆出来的电影行业内部的那些内幕啊，那些黑幕，就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现今中国电影的这种商业化，商业的不够健康。可是这个问题就很奇妙啊，在之前指出来了啊，搞了一堆啊，这个电影人道歉的道歉啊，这个收声的收声，到现在呢，到现在这些人又开始冒出来了，对吧？这就说明什么？没有用，很徒劳啊，折腾了一溜十三招啊，交了点罚款，后来又这样。所以这个不健康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你说本来那只无形的手就抓得很紧啊，你在这个商业化的模式下又干这样这个乌七八糟的事儿，那你说这样的一个市场可能好吗？是吧？就如同咱们还说回来，就如同这个中国足球一样啊。好在我不是球迷，我也不是影迷，所以你看我这样的人就活得很幸福。有人说啊，说中国今天呢，竟是什么小鲜肉当道啊，什么这个瓜子脸不是那个什么锥子脸当道等等等等，说这个青春偶像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倒不是个问题，青春偶像有它存在的理由，也必须要存在。青春偶像的这个针对的对象和市场不是你，不是我，它是那些这个处在青春期的朋友们。这个时期是体内各种激素反应最大的时候，这个时期的孩子都很感性，他就喜欢这样的东西啊。那你要是不给他这些小鲜肉看啊，你不给他这些国产的小鲜肉看，他也会用这国外的小鲜肉来填补空缺，是吧？你不给他国产的美少女，他也会看外国的美少女。那我那个年龄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国内的青春偶像，我们看的那都是什么青春偶像，对不对？他是这个港台的啊，或者是欧美的，或者是日本的。至于有些人说那不光是青春期的这个朋友们在看，很多上了班工作的二十好几三十好几的人也在看这些，也在消费这些青春偶像。那说明什么？那说明这些人的青春期很长，一直到二三十岁，是吧？那个总体那样的人还算是少数。不过这也一方面说明了国内电影市场的这个受众们，就观众们有很多是拒绝长大的。这个拒绝长大并不是拥有一颗童心，而是拥有了一颗青春期的青春心。所以这个相对来说青春偶像的这个市场范围比这个其他的地区可能会稍稍大一点但是主体还都是这个青春期的朋友们。所以这也说到了一个受众问题这个很多朋友说，就说这个受众最终会决定市场。这句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对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错的，或者说是偏激的。举个最极端点的例子吧，如果受众能够决定市场的话，那这个市场这个最流行的电影类型应该是成人电影，最挣钱的网站那就应该是成人网站不信你就看一看。观众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低级趣味这个说低级趣味不是很公平，咱们就说很俗套的一面，但是观众仍然渴望品质优良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在元朝的时候，咱们在聊这个元曲的时候，那个上下两集元朝的时候，咱们说过元朝的那些这个戏曲为什么好，那是因为那些高端的文人最终都去写剧本了。而在当初底下看戏的那些老百姓，他能有什么水平呢？90%的人大字都不识， 那能比今天的这个受众的这个水平高吗？可是当初的那些剧本一点不比现在差，所以我不是很欣赏说有一些文化人动不动啊就把自己的低俗推到老百姓身上，推到受众身上啊，这是不公平的，这也是混蛋逻辑。还是说那句话，没人逼你去低俗啊，你自己最终走向这个低俗，那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受众的原因是有的啊，但是绝对不会是主要原因，也更不可能是主要原因，最多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影响而已。受众可以决定你说什么语言，受众决定不了你说什么内容，但却是总有这样的人，是吧？明明强奸了受众啊，然后这个回过头来边踢裤子啊，边说：“哎呀，这可不是我主动的啊，这都是他逼我的啊，是他勾引了我。”所以，身为一个电影人啊，如果你以这样的口吻啊去评价观众，或者是骂观众，把责任推给观众的话，那你就不如想想，是吧？官白正马四大家，在元朝那么一个低俗的社会里啊。人家怎么还仍能写出那样永垂不朽啊，这个流传千古的那些巨作的。但说回来，这次这个寄生虫的拿奖，就是这个韩国电影的拿奖，我倒觉得说啊，中国电影没有必要去盲从，就如同当年李安拿了这个奥斯卡一样啊，这个很多人就去模仿卧虎藏龙，你要模仿的像也行，就怕的是这个照葫芦画瓢啊，这个画虎不像反类犬。要我说啊，这个电影最重要的啊，尤其是国内电影最重要的，还是首先要服务好本土市场，不用着急去迈向国际啊。我就像咱们之前在2019的那个回顾里头说了，就跟中国的动画片一样，是吧？你不要想着去画出日本的风格或者是欧美的风格来，你就画出中国自己的风格来，就按中国的市场去走，你先服务好本土市场，你才有可能被这个其他人所接受。尤其在现今的这个时代，好些国外的电影公司都这个挤破了头想打开国内的中国国内的电影市场，因为中国国内的受众实在是太多了，是吧？这个市场实在是太庞大了。所以今天的中国电影人，你只要抓住国内市场，你就拥有了一切。所以先服务好本土市场，这是最重要的。你怎么能服务好本土市场？说白了就是你要讲本土的故事啊，讲这个中国人爱听的故事，中国人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但是前提还是啊，那只手不能抓紧，那只手抓紧了什么都做不了，因为它就决定着这个文化的土壤。你这个土壤很健康很丰富啊，很富饶，种下什么种子都能开出相应的花来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这才能做到这样。如果你这个土壤不够丰富啊，就一片盐碱地黄土地，那你能种什么？你最多也就种点仙人掌。在这样的前提下，那你就不能怪说长出来的东西都是奇葩。好吧，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啊，这个话再多说都是车轱辘话啊，没什么意思。你看我这电影啊都没看呢，都能跟大家胡诌八扯这么长时间。不过这次奥斯卡出来了啊，这个大家又有了一个新的电影列表啊，没看的可以在家看着，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间里也不至于那么无聊。那好吧啊，咱们这期啊就说到这儿啊，欢迎大家收听加州101的短节目十日谈，今天是第五天了啊，咱们明天接着聊。